神的宝贝们，亲爱的伙伴们，可爱的卫士们，平安！我是天使，欢迎来到加115跨年灵修计划。第十个十天，我们橄榄山。本阶段由橄榄山小组带领大家灵修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段关于橄榄山的经文。路加福音19:37-38，将近耶路撒冷，正下橄榄山的时候，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，都欢乐起来，大声赞美神说：“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，在天上有和平，在至高之处有荣光。”在这段经文中，我们能够感受到来自神的平安、喜乐和荣光。我们怎样才能常常拥有这样的平安、喜乐和神的同在呢？因此，在5786年，我们要连结、连于于圣灵，连璧、连钉于圣子，连席、连席于圣父，连贯联合于圣经，连结联络于圣团契，过一个双连连的好年。伙伴们，来吧，让我们预备好自己的心，一起进入加115灵修计划。
不可随火布散谣言，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，不可随众作恶，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，做见证屈枉正直，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。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迷了路，总要牵回来交给他。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众垛之下，不可走开，务必要和驴主一同抬开众垛。不可在穷人争讼的事上屈枉正直，要远离虚假的事，不可杀无辜和有义的人，因我必不以恶人为义。不可受贿赂，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，又能颠倒义人的话。不可欺压寄居的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，知道寄居的心。6年，你要耕种田地，收藏土产，只是第7年要叫地歇息，不耕不种，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，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，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。6天你要做工，第7天要安息，使牛驴可以歇息，并且使你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。凡我对你们说的话，你们要谨守。别神的名你不可提，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讲。1年3次你要向我守节，你要守除教节，照我所吩咐你的，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7天，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，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。又要守收割节，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出熟的农作物，并在年底收藏，要守收藏节。一切的男丁要1年3次朝见主耶和华，不可把我寄生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，也不可把我节日献的寄生的脂油留到早晨。地里首先出熟的农作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，不可用母山羊的奶煮山羊羔。看哪，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，在路上保护你，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。 他是奉我名来的，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，听从他的话，不可惹他，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。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，照着我所说的一切去行，我就要做你仇敌的仇敌，做你敌人的敌人。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，领你到亚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迦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那里去，我必把他们剪除。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，不可侍奉他，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，却要把神像尽情拆毁，打碎他们的柱像。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他必赐福给你的粮食和你的水，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。你境内必没有坠胎的，不生孩子的。我要使你满了你一生的寿数。凡你所到的地方，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，又要使你一切仇敌转背逃跑。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前面，把西魏人、迦南人、赫人撵出去。我不在一年之内把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，免得地成为荒凉，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。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，等到你的人数加多，承受那土地为产业。我要定你的疆界，从红海直到非利士海，又从旷野直到大河。我要把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，你要把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，不可和他们及他们的神立约，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，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。你若侍奉他们的神，这必成为你的网罗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平安！很高兴我们能在灵明日粮相会，求圣灵帮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以平静安稳的心亲近上帝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慷慨款待。我们一起来阅读今天的经文，申命记24章17到22节。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屈枉正直，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，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，耶和华你的上帝从那里将你救赎。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，你在田间收割庄稼，若忘下一捆，不可回去再取，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。这样耶和华你上帝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。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，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。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，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，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。几年前我们教会接待了一些从国外来的难民，他们因政权更迭而被迫流亡，他们举家逃难，只带着一个小袋子能装下的物品。我们教会有几个家庭愿意接待他们，有些家庭即使家中空间有限，也乐意款待他们。这种充满恩慈的款待，正符合以色列民在进入应许之地前上帝对他们的吩咐。当时以色列民是农耕民族，深知收成的重要性，每一点粮食都关系到他们能否支撑到隔年的收成。上帝嘱咐以色列民，在收割的时候不要回去捡先前遗落的庄稼，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。他们要实践慷慨给予，不是因自己充足有余，而是要学习仰赖上帝的供应。这样耶和华他们的上帝 必在他们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他们，上帝永远充足有余。这种慷慨待人的吩咐也提醒以色列民，他们曾在埃及做过奴仆。虽然我们未必经历过这样的压迫，但我们都曾被视为外人或有缺乏的时候。当我们给予他人时，也当想起上帝已给了我们最基本的需要，就是脱离罪的捆绑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。当我们乐意款待别人，就是颂扬那位慷慨的上帝，他喜爱捐得乐意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上帝让你注意到哪些有需要的人或群体，你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回顾今天的主题经文。你在田间收割庄稼，若忘下一捆，不可回去再取，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。申命记24:19。我们一起祷告吧。天父，求你让我看见有需要的人，并乐意施予援手。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祈求，阿们。灵粮透视。申命记24记载，以色列民要允许孤儿寡妇和寄居者捡拾遗留在田里的农作物，这是以色列民关心弱势族群和穷人的一种方式。圣经记载，有些人会用这种方式顾念穷人，例如路德就是借此而得到帮助。但以色列民却经常不遵守这项命令，忽视弱势族群。众先知指责以色列民不接待客旅，欺压穷人。最终，这些也成为上帝让以色列民被掳的原因之一。今天，上帝仍渴望我们透过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，实践好客之道。我们可以倚靠圣灵的帮助，找到慷慨待人的方法，并颂赞上帝的慷慨。求圣灵帮助我们，更好地活在今天，靠主前行。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所感动，请你转载与他人分享。也邀请你下载灵命日粮的手机应用程序，继续收听其他的属灵内容。欢迎你留言给我们，彼此代祷。同时，也请你为我们在制作团队及经费方面代祷。愿上帝赐福于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我们感谢赞美主，感谢他的恩典和爱充满我们。在这30分钟聆听神话语的过程中，我们获得了许多启示。难山位于耶路撒冷城东，山上有橄榄园和科西玛尼园，这里是属灵征战与荣耀升天的交汇处，预表主第一次在此受苦祷告，第二次将在此得胜再来。橄榄山象征祷告、顺服和得胜。我们如何通过祷告征战得胜呢？舰长曾教导我们7把机枪和1颗子弹就必得着的祷告原则。我们来仔细看看这7把机枪。1，祷告的天机，指神的旨意、心意、本意、主意和神的意义。2，祷告的真机，指神的真理、法度、法则、律例和典章，也就是神的圣经。神做事永远不会违背他的话，约玛永远以 Logos 为根基。3，祷告的时机，指神预定的时间、时段和时刻。有时我们的祷告方向对了，但还没到神所预定的时间。4，祷告的信基，只对神绝对的相信、信靠、信赖、信任、幸福和信心。经上记着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5，祷告的纯基，我们对神要保持单纯、简单、谦卑、降卑，没有心机、野心和诡诈，要有清洁的心。若不能像小孩子一样单纯，就不能进入神的国。6，祷告的灵机，只对神的灵敏感、敏锐和敏捷，能够随灵应变。我们需要随时与他连结，才能进入他的心意。7，祷告的持机，只对神祷告的持守、持续、持久、持盔和持枪。神要我们学习不停不住的祷告，直到见到神迹出现。决定7把机枪攻击强度的是那1颗子弹，这颗子弹指的是圣经、圣灵以及与神美好的关系。我们的灵与神的灵连接的越多，子弹就越锋利，才有攻击的力量。因此，7把机枪和1颗子弹是相辅相成的。祷告是神赐给我们最宝贵的武器，伙伴们，让我们一起拿起这份武器，与它紧密连接，住在它的里面吧。
上天，迎着 晴岚中眺望灯塔的人，海中航行的船找不到彼岸，火光中狼吞远行的人，黑夜疲惫的马往不见一站，是负劳苦中的无处安息，游荡在广袤的深夜中，前途渺茫不安的人，盼望白昼虽暂居黑暗，迎着光过黑夜，白昼将近，迎着光真光照你
个小时的灵修即将结束，和他在一起的时光总是那么甜蜜美好。亲爱的伙伴们，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，地上的肥土，并许多五谷新酒。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愿神的爱、恩典、平安和喜乐充满你们。神同在的一天，下次再见。